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台湾学员，希望借此机会把自己修炼十多年来在景点讲真相上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过程与同修分享。我得法后认识到自己承担着救人的使命，就开始在网络上给大陆人讲真相及劝退，不久也学习打电话给大陆众生劝三退，就这样慢慢积累下来讲真相及劝退的基础。后来又走到景点，面对面的跟中国人讲真相及劝退。回头想想，这一路走来都是师父的安排，在排除万难、坚定正念下，才能顺利地救了这些众生。初次动了救人的心愿，大约七八年前，在桃园机场讲真相，一开始只是派发真相资料，不会开口劝退。记得有次在学法点上听同修交流，谈到去香港证实法，劝退了很多中国人，我很触动，但当时我没有条件去香港，于是心里就动了一念，如果有位香港同修打电话教我劝退，那该有多好啊。后来真的有位香港同修每隔两三天打电话给我，教我怎么跟中国人劝三退，教导一个月后就学习到劝退的方法了。开始劝退我有些怕心，也不顺利，讲的效果也不好，但我没有气馁，我心里想如果讲十个退一个这样就行了。后来自己慢慢地领悟到劝退的技巧，就能稳健地讲清真相及劝三退，退的人数也就增加了。学习了讲真相劝退的要领，就抓紧时间在机场针对刚刚来台的中国游客给予劝退。通常我会以打招呼的方式欢迎他及表态我是法轮功学员，并利用真相资料问他，大哥，你在国内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就指着图片告诉他说，三退指的是退党、退团、退队，我看你是党员吧，你以前入党时对党旗做过宣誓，把命交给共产党了，你看那个握拳头其实就是对天发誓。你想过吗？共产党执政以来搞了很多政治运动，杀害了很多善良百姓，干下伤天害理的事，这些都不是你干的，却算在你身上，那不冤枉吗？你这么善良是好人，就不要替他承担罪过，我帮你取个化名叫天福，退给老天看的，没要你好处，也不影响你工作，是让你得平安的，你说好就行。他就说好。记得灾难来临，诚念法轮大法好，接着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你可不要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下令活摘器官是真的，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法轮功真相你要多看，明白真相得福报。有时旁边几个人一起听，听明白了就一起退，他们都很高兴我送给他们的平安。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 在桃园机场讲真相劝退的情况很多，印象中有几个例子让我最难忘。有个女士传递了一张纸条给我，里面写着五个人退党的名单，他们知道退党可以自救，所以利用旅游特地来台湾做三退。当时我们内心都很激动，两人的泪水都含在眼眶里。记得有一位大陆游客留下了旅游行程表放在纸袋里没带走，我看到纸张后面写有电话，事后打电话到中国给他们劝退了。还有遇到一位自由行的，他的旅行箱打不开，忘记了密码，但同修竟然能超常的帮他破解那个密码打开箱子，他感谢我们的帮忙。同时我也给他讲清真相及三退。有许多中国人是自由行的，向我询问大巴公车站，我就带他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劝退了。还有大陆新娘嫁到台湾来，从大陆回到台湾来，在机场遇上了，或者他们在机场接机等候亲人的，或者遇到机场工作的人员也是大陆过来的，或者航空人员也是中国人的，只要有缘遇上了就跟他们讲真相劝退。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只要是有缘人不分国籍遇到了，尽量的给他们了解真相的管道或资料。三年前我又参与了另一个慈湖景点讲真相，一开始要到那边也是很考验的，干扰很大。三年多来我在这个景点劝退了不少人，每次遇到的情况千奇百样，说不完，但都很神奇。这些众生都被师父巧妙地安排着来三退，有几次给众生讲真相，他们不相信就上车了，但我很想救这些人。过一会儿他们又跑下车来，我再度跟他们讲真相，他们就愿意退了。也有帮他们照相，跟他们有了互动劝退的，也有的人会晕车或者脚扭伤了，待在休息区没跟团走，就有机会跟他们讲真相三退了。还记得有个团几乎都是党员，不听不看，这时凑巧来了一只蜥蜴，把一些女性旅客吓坏了。我就说，一个蜥蜴让你们怕成这样，它又不咬你，你们应该怕的是大灾难，你们都是党员，不退出的话，那老天要惩罚坏人，你们又是共产党组织的一份子，都替共产党背黑锅卖命，那不危险吗？有人听明白了就愿意退了。也有的人告诉我，我花了30,000元才能入党的，你叫我退那可能吗？我说，这退出不影响你的工作，是退给老天看的，就怕共产党组织里别人干坏事你遭罪了，这些事不是你干的，但灾难来临时老天要惩罚坏人，你是他的一份子，你怎么办？尽管我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结果他走一圈回来到凉亭歇脚，我又遇到他了。这时我就先跟他旁边的一位女士讲真相劝退，这位女士一听就明白，说好。那人在旁边也听到了，我接着说，大哥，人家都得平安了，灾难来临，神佛保护他了，退出是用了化名，不用怕，没要你好处，就希望你平安，你也是好人，别落下了，你说好就得平安，这样他也就跟着退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师父都会给我智慧，能运用在救人讲真相及劝退上，让更多人得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师父鼓励兑现救人愿望。三年前我发现自己劝退的人数太少，台湾这边也刚好面临新政府上台，加上大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造成中国游客大幅减少，相对也影响劝退的人数。我想要达到师父要求救下更多中国人，这救人速度似乎太慢了。我心想， 如果有更多同修学会劝退技巧，共同救人，那该多好啊。没多久，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越南同修，了解到他们非常想学习劝退，我们透过交流即鼓励他们学习说中文，而且告诉他们要让中国人知道大法真相，再把做三退的用意讲清楚，这样中国人就会愿意退出了。越南同修们救人正念很强，也很愿意学习劝退技巧，经过一年，他们就能使用手持真相板及背上一口流利的中文，以及运用大幅真相展板和平板液晶屏幕播放真相影片，让中国人明白真相，给予劝退。两年后，他们在景点整体配合上做得很全面，有打展板的，有发资料的，有讲真相劝三退的，也有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起到非常大的救人力度。有的比较有劝退经验的，可以一天退20到30人，有时最多可以退60到100多人。这一切来自同修们信实信法与整体配合。我体悟到，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予加持。3年前，这个愿望成真了。我突然想到，我们也能像越南同修这样，该有多好啊！越南同修们就鼓励我，你就发愿啊。当时我就想，我希望我们台湾景点同修也能像你们一样，整体共同提高，救更多众生。没想到这个愿望一出，过几天，真的师父就开始安排了。慈湖景点协调同修就通知我，有新唐人要到慈湖景点做采访，他们要采访同修。我也被安排受访劝退的心得，接着跟协调同修有机会更进一步的交流。我们谈到台湾景点讲真相劝退的一些现况，发现很多同修在这方面退缩了，也不怎么开口劝退了。经过几次交流达成共识后，觉得有必要再度加大救人力度，把讲真相劝退的不足及劝退的经验做交流分享，让景点同修也认识到劝退的重要性。经过台湾景点总协调人及各区协调人交流后，很多同修在法上认识到讲真相及劝退是应该要问清楚，他是否明白法轮功真相，再针对他的情况给予劝退，这样就能抓紧时间劝退更多的众生。当我们达成共识后，在今年5月，一年一度的台湾景点协调人交流会上，安排我们再度针对景点讲真相劝退的这部分做培训与提升，也在7月建立劝退交流平台的群组，让更多想学习劝退及有经验劝退的同修能互相切磋与交流。接着北区101景点协调同修也邀请我到他们区做劝退的经验分享交流。未来我们也会规划有劝退培训活动，有效力地持续推动劝退及增加救人力度。我感受到师父救人的急迫心切及对我们的鼓励，也看到了救人的心愿在一一兑现，突破自我，提升救人力度。以前自己对交流有错误的认识，总不太喜欢交流，也不太愿意把自己讲真相的事与同修做分享，认为那是显示心。后来发现自己有个隐藏的私心及怕名利受损的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慈湖景点协调同修也鼓励我把景点讲真相的劝退丰富经验多与同修做交流分享，这样可以加大救人力度。他邀请我到他们区做交流，当时交流后就有同修愿意参加景点排班了，也有掉队的同修又回来修炼，也参与景点讲真相了。我也在自己所在区学法点交流自己劝退的修炼体悟，讲完后就有位同修愿意再度开口劝退了。过去这些同修都有讲真相劝退基础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劝退时旁边同修看到他在劝退也愿意跟着学习，也有中部同修经过我们交流后认识到要再开口讲真相劝退的重要性， 不是只局限在过去的派发真相资料了，他也愿意再往上突破。我发现经过交流后，也会唤醒了同修的正念，形成的救人力度非常大。现在我知道交流的重要性，也重视起来了。原来交流可以让我们救人的心更齐，可以让我们形成整体，那力量是无法想象的。师父看到我们救人的心，就安排了这一切，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真的很神奇。回想过去在景点讲真相，不同期间我也遇到过不同的劝退干扰及瓶颈。3年前，桃园机场转移大巴站的地点，面临新的环境，那时不知道要如何讲真相劝退了，内心极其痛苦与煎熬，是无法用文字形容的。反观自己在修炼上去人心慢，安逸心重，不知耽误了多少救人的时间，也让慈悲的师父一再替我担心。经过多次跟同修交流后，我们都能认识到是自己的心性要提高了，我们要救他得能达到那个更高的标准，才能救了他们。认识到了这之后，心性提升上来，我的思想变得更敏捷，反应更快，就能在很短时间内给大陆来的游客劝退，劝退的人数也增加了，也没有因为来的中国游客来少就退得少。这都是师父慈悲与世人，希望我们多救人给予的智慧与鼓励。完成助师正法的心愿。多年来在救人的第一线上能突破一切干扰与关难，其实都是来自于学好法。平日大量学法及背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在过心性关或者遇到再大的磨难，我都坚持到景点讲真相。师父一直提醒我们要做到修炼如初。我悟到，那就像石头在水里的持续的滚动，不滚动就会长青苔。一旦长了青苔，要再清除就很不容易。讲真相劝退救人是我的使命，在坚定正念与师父的呵护下，才能突破重重困难，直到现在。最后以《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经文与同修共勉。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致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回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在此我再度发愿，全球的同修们共同精进，提高心性，在各个救人项目中都能坚持不懈，完成助师正法使命，共同救度更多更多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圆融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同修大家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圆融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一，从无用的酒鬼到世界500强公司员工。我在青少年和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喝酒吸毒。我住在一个很好的社区，家庭也很好，上的是好学校，但是我的朋友都有滥用酒精和毒品成瘾的问题，所以这些行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上大学以后， 这些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因为我只想着喝酒、开派对，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差。由于酗酒的问题，我在学校和警察局都经常惹麻烦。最后学校告诉我，如果不好好表现，我就要被开除了。但我就是没办法戒掉喝酒和毒品的问题，好像他们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没办法改变我的人生，我变成了一个令父母担忧、令自己羞愧、自私沉迷的失败者。2008年，我因为醉酒驾车第二次被逮捕之后的几个月，我的一位表亲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我开始练功并阅读转法轮。当我开始尝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生活的时候，我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变化。我再也没有吸过毒或是喝过酒，我把我的 GPA 成绩翻了一倍，从一所在美国享有盛名的文理学院以全年级顶尖的成绩荣誉毕业。一毕业，我就在一个世界500强公司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向往的职位。大法给了我新生，把我从一个跌跌撞撞、醉醺醺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让父母、社会和我自己能为之骄傲的有用的成年人。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向内找。2015年的一个机会，我搬到纽约，在一个杂志媒体项目工作，向社会高阶层讲真相。从很多方面来讲，来纽约之前，我觉得我并不知道如何真正深刻地向内找。很快，我就与管理层及其他同事产生了很多矛盾。我能看出来很多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是由于我瞧不起其他学员，觉得比他们更好、更优越，而且显示心很大而产生的问题。那时候，我能看到自己有许多执着心，最大的一个就是有一种很强的向外找，或者是有条件的向内找的问题。比如，我有个毛病，叫做“是的，但是”。每当我的老板或同事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不合逻辑，或者他们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我自己是那么的正确和镇定，这时就有心性上的考验。当然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应该提高自己向内找，但是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好。比如我会说，是的，我当然需要向内找修自己，但是如果这个学员能做到一、二、三，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每当我说到但是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不是真正的修炼，这只是有条件的向内找，这不是师父对我的要求。我可以看到，这个习惯使我对同事及上级产生怨恨心，而他们都是我的同修。因为我对我的老板、同事和同修们非常严苛，而且还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从而我产生了心结。当我逐渐搞明白，无论情况看起来如何混乱，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事情起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我救度众生的能力也会改变和增强。我看到由于执着心的影响，我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这些执着心包括骄傲，觉得自己对，希望被人认可，耍聪明，要面子，对名誉的执着，和其他一些欲望。当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的时候，我的心结开始解开，而我也感受到更多的慈悲。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讲，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三，摆脱人的观念，拓宽我的视野。在为杂志社工作期间， 我做了很多神韵推广的工作。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我有一个全职从事与神韵相关的商务活动的机会。与此同时，我遇到了一系列的干扰，考验我对钱财的执着以及对常人舒适生活的追求。当时我也有其他常人工作的机会，可以给我提供更高的收入，更显赫的社会地位。当把财务和舒适生活与大法一比较，我的思想就变得十分坚定。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救度众生上。于是我决定离开杂志社，全职从事神韵工作。新工作开始之后，我遇到了不少考验，让我看到自己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执着，以及那些阻挡我多年的人的观念。例如，我曾经为世界500强公司工作过，管理过各种不同大型企业的市场营销部门。因此，在我参与项目工作时，我有些傲慢，对自己在营销和商务方面丰富的知识充满自信。在这方面遇到的考验之一，就是与没有相关职业经验的人合作。我觉得这些没有经验的同修会阻碍延误项目的进展。在为我们团队建立一个特定的战略计划期间，我记得自己极度懊恼，觉得我们不可能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如此欠缺的经验达到我们的目标。我对其他人没有多少慈悲心，而且相当严苛的指责，并抱怨其他没有职业经验的同修是造成我们进展缓慢的原因。然而在我与团队里的其他同修讨论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有点偏差。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这是修炼与救人。那么我怎么能用如此有限的人的观念来判断目前的情况呢？师父安排我们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来平衡所有的事情，而我把重点都放在人的技能上，并没有放在真正修炼自我上。事实上，当我能够真正做到向内找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人的观念是如何阻挡我去使用师父给我的其他职业技能的。结果是，当我真正能够看到其他人的闪光点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对职业技能的整个看法都是有偏差的。那些被我批评过的同修，对工作满怀热忱，尽自己所能来做事，到最后我们的计划得以实施，结果也非常好。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从根本上来讲，一件事情的结果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而不是技能。当然，提高技能对项目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把项目推进和成功的根本原因归结在技能上是不对的，这种看法来自我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写道，但是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形式，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我就是那个不相信超出自己层次真相的人，我的思想也没能升华上去，因为我自己顽固的人的观念阻碍了自己，并形成了心性上的冲突。我会觉得协调人和其他人都不够专业，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没有把握好方向。事实上，这种向外找的思考方式掩盖了我的执着心，让我很难与别人共事。最阴险的一方面就是我没能及时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不能从自我这个出发点退出来，来看清这个谜团。我的出发点就是问题的原因根本所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随后我意识到，不管我贡献了什么，其实都是很有限的。我应该一直追寻一个更纯洁的出发点，那是在我现有层次上没能看到或马上理解的更高一层的法。当别人提出另外的建议或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应该使用人的思维去解释或批评这件事情。相反，我应该退一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和出发点，然后努力去拓展自己的思维。事实上，通过改变自己的出发点，我不再被常人的这种现实逻辑所局限，我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现实，而这是来自于慈悲而不是自私。在修炼和救度众生中，我知道我必须有开阔的思维。但是什么叫开阔的思维呢？我认为那就是放弃自我，就是那种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能力，能看到更大格局的那种谦卑，能更好的圆融自己所不理解的其他人的主意和观念的那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出发点来自真善忍，而不是人的逻辑，这是神看事情的方式，这是一个更大慈悲心的展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就是因为有的练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事实上，这种有限的人的观念的出发点，给我的修炼和项目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也看到很多其他项目中的同修也都卡在这一点上，甚至其中不少同修走极端，带着对管理层和同事不专业或者没有走正的抱怨离开了项目。然而这些抱怨都是从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常人的商业逻辑中产生的，可是我看到实际上问题都在这些离开的学员身上，和我经历的一模一样。他们只是从自己有限的立足点来看待事物，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格局。我觉得一旦这种思想出现而又没被修去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干扰，很多负面的东西会浮现出来，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其实都是假象，这导致我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才是真的，随后又从人的观点出发去解释问题，却看不到大的格局。当我们把项目当作常人中的一般商业来经营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被人的逻辑所束缚，因为真正的进展是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而产生的。结语：协调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在法上，神就帮着你配合。我的书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贴纸，写着圆融与配合。我把它贴在那儿，是因为我觉得圆融与配合是项目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我也需要随时提醒自己，当我给另一个同修写一封充满情绪的电邮回复时，我能停下来抬头看着这个贴纸，很多次它让我冷静下来，让我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在项目中真正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职责是圆融配合，不管当时我有什么理由去写一封带有情绪的电邮，如果与这个原则相悖，那就不能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圆融与配合的原则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比如在我十年的修炼中，我常常觉得与华人同修合作非常困难。在与华人学员合作时，我不得不放下顾虑，调整心态，因为通常他们都有很强的党文化，因此与他们打交道很难。特别有一次，我觉得一位协调人对一些事情真的很不懂，而且用一种我认为是中式的思维去思考， 每当学员做的不符合我对西方社会的理解的时候，我就会产生这种观念。我觉得他们的计划与所有我认为的项目运作方式完全相反。事后在与几个项目中的同修交谈后，我非常焦虑，觉得事情有点毫无希望了。最初我觉得我完全不可能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的主意会毁掉我们任何成功的机会。第二天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首先，协调人没怎么说话，是我把他们的话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我还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就很快地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想法。稍后我与这位协调人坐下来，仔细听他们解释他们的想法，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说的我都同意。不仅如此，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更宏大，实际上效果也会比我想到的计划更好。我的问题是我没有真正很深入地去听他们所讲的意思，我没有努力想去真正理解他们，我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是局限在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之中。我没有寻求去理解别人，而只是想让别人接受我想要的。我被自己对华人学员的观念所局限，错误地给他们的想法进行定性，那怎么能行呢？这是真正的圆融吗？配合就只有在我的意见被采纳的时候才行吗？在这件事中，我学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配合是真正彼此互相理解，并让我的心胸更开阔。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悟到为什么我在这个历史时期是一个西人学员的深层原因。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拥有在一个环境中所特有的去补充和圆融的能力。事实上，华人与西人在同一个项目上能有机会非常好的平衡彼此，通过提升自己的慈悲心，更好的倾听与别人合作，而不是看不起对方。我意识到，当西人与华人学员能够真正合作的时候，就是打开这个社会拯救更多人的最强大的力量。对我来讲，最关键的是我们真的能够彼此互相补充。因此，当我看到同修中好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问为什么让我看到呢？以前我会感到很恼火，抱怨，看不起他们。可是那样又能救了谁呢？那样又怎么能帮助项目往前发展呢？这是圆融吗？这是配合吗？很多论断是基于所谓的自我，或者是因为我对同修的信任不够，要不就是没有努力去理解他们言语背后的意思。当我能够做到圆融与配合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很像神韵交响乐团，东西方的乐曲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体，我们可以做出最好的东西，比各自分开要好得多。当我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对形成一个整体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法会交流文章，参与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的一点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于2002年加入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不觉已有16个年头，时光如电。这16年里，真相资料从不规范到规范，从品类繁杂到专业品牌，这过程我走过了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修炼历程。刚开始时，大陆各地来的各种小册子、传单品类繁杂，任务量大。我是上班族，每天下班后草草吃完饭就是投入编辑工作，要花好几个小时。一直到2013年，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发布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规范了各类小册子和有了明慧周报，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16年中，从开始的兴奋新奇，到克服过程中单一枯燥乏味，到现在就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责任心在完成着这件事情。回头看这十几年的点点滴滴，我深深的感恩，能参与明慧工作感觉是莫大的荣幸。谢谢师父给我的这个珍贵的机缘。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审核已经编辑好的小册子、传单、地方版明慧周报，很多时候就是调整排版、检查错别字、矫正刊号日期之类的。对于地方小册子和地方版明慧周报，我的主要工作是阅读、修改当地迫害案例。很多寂静的夜晚，读着那一个个迫害案例，我感觉好像自己被迫害一样，我的各种情绪、思维在阅读过程中也得到一次次的展示、锤炼。气愤、难过、压抑、忧虑，到理性分析被迫害原因，有时伴随着眼泪。这十几年，我的心时时和大陆各地的同修联系在一起，很多被迫害同修的名字、恶人的名字，我是很熟悉，很多酷刑的手段，我感觉也是非常了解。我参与的另一项工作是筛选法会文章，从大量的投稿中选体会文章。这项工作让我有幸阅读大量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同修的体会，也是获益匪浅，觉得自己真是偏得。很多文章是不被采用的，有些文章也许只有我一个读者。我从那一篇篇体会中看到一颗颗闪亮的对大法、对师父的虔诚感恩的心。很多文章虽然不被采用，但是在宇宙中发表了，也留在了宇宙各个空间中，感觉那大量的一篇篇发自内心的体会文章汇成一支波澜壮阔的宇宙正法交响乐，作为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很多时候我也是被感动的泪如泉涌。每每在常人工作、生活、大法其他项目中遇到困难、矛盾、挫折时，坐下来编辑明慧资料，我的心就变得宁静干净，好像得到了洗涤，心态也被归正。协调人让大家写怎么长期坚持明慧工作的，我知道在这过程中有师父的加持和看护。我个人体会，明慧的这份工作对我已经不是一份工作，这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知道迫害会有结束的一天，到那一天就不需要编辑真相资料了，但只要有需要的一天，我一定会坚持认真编辑到那一天。感谢明慧给我的修炼机缘，也谢谢部门同修们对我的包容和相互扶持，叩谢师父的加持和看护。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